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6月26号22点，巴黎时间6月27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最高法院维持旅行禁令，特朗普称是美国人民的胜利。美国请求各国全面禁止进口伊朗石油，伊朗称不会屈服于特朗普压力。香港发生罕见闹事枪击案，造成一死三伤。韩朝铁路会谈7月起实施调查朝鲜铁路。马耳他同意难民救援船靠岸。德国哈安机场增开来自中国货运航班。中国将对印度、韩国等进口商品下调协定税率。联合国专家确定刚果金开赛发生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世界杯阿根廷险胜尼日利亚，周六将与法国队决一雌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周二表示，法国最高法院维持他针对几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发出的旅行禁令，这是美国人民的胜利。法新社消息，不过特朗普对非法移民零容忍政策则是被暂时的搁置。美国的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周二以5票对4票的裁定，特朗普政府最新版本的旅行禁令有效，这是特朗普在经历曲折的诉讼战之后赢得的一个重大的胜利。这项去年九月宣布的禁令涵盖朝鲜以及伊朗、利比亚、索马里和叙利亚、也门等5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特朗普政府还宣称，为了国家安全考虑，有必要实施这项禁令。特朗普在声明当中说，最高法院今天的裁决是美国人民和宪法的巨大胜利，经过数月来媒体以及拒绝采取行动确保我们边境和国家安全的民主党政治人物歇斯底里的评论，这项裁决也正是深切地证明我们政策的正确。特朗普还说，在这个遍及全球恐怖和极端组织一意要伤害无辜平民的时代，我们必须适当地审查要进入我们国家的人。不过首席大法官罗伯兹在裁决书中表示，特朗普政府提出了足够的国家安全理由而获得胜利。他表示，我们并没有就这项政策的正确性表达看法。这项裁决确定总统对允许谁进入美国拥有广泛自由的裁量权，意味着目前的禁令可以仍然有效，而特朗普可能已增加旅行禁令涵盖的国家。伊朗总统鲁哈尼周二向伊朗人承诺，政府能够处理美国再次提出制裁所带来的经济压力。据法新社消息，美国在周二请求所有国家在11月4日之前全面禁止进口伊朗的石油。另外，伊朗表示 OPEC 的协议并不包含增产。法新社消息，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周二向媒体表示，美国的国家安全是第一要务。在被问及是否所有国家都被要求11月4日前停止进口伊朗的石油，这位负责人表示肯定。据法新社称，这位美国官员已经走访了多个欧洲以及亚洲国家，他将在中国和印度访问期间向中印提出同样的要求。美国等大国原本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以解除制裁换取伊朗抑制核计划，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退出伊核协议，美国数月之后将重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这可能使伊朗来自石油出口的强势货币收水，并且引发民众的惊慌，纷纷将亚尔兑成了美元。伊朗总统鲁哈尼周二出面捍卫他的经济记录，表示伊朗政府近几个月的收入没有受到影响，里亚尔贬值是外国媒体宣传所造成的。他还透过国营电视台直播演说当中说，即使情况最糟糕的时候，我们也向大家承诺，伊朗人的基本的需求将会获得提供，我们有足够的糖、小麦和食用油，也有足够的外汇注入市场。他表示，美国再次提出制裁是心理、经济和政治的一部分，美国将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香港在周二发生罕见的闹事枪击案，据法新社消息，枪击案已经是造成了一名老妇丧生，另外3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据称，香港的反恐特勤队全副武装已经出动，正在北京访问的特首也被惊动，初步证实怀疑试射争产，受伤者为4兄妹，而开枪的女嫌疑犯也是4位亲戚之一。法新社援引香港警方说，枪击案因家庭纠纷引起，嫌犯是一名 名44岁的女性已经被当场抓获，一名80岁的老妇中弹身亡，而另一名被击中头部的男性伤势严重，另外两人被打中了手臂。周二下午3时，有市民报案指香港一公园传出了枪声，而且见到有人持枪，多人受伤倒地。警方接报以后，多部警察赶赴现场，而大批的警员荷枪实弹赶到现场，在公园长凳旁边发现两男两女伤者重伤，立即封锁公园。稍后警方在附近的太古城内拘捕了一名女子。据现场市民报道，数名持枪警员在商场之内将女嫌疑犯制服。警方指女嫌犯至少开了4枪，4人中枪，其中一名80岁的女伤者头部重伤，在医院重伤死亡，另外一名62岁的男性伤者头部重伤，送医院的时候昏迷。警方称疑犯用的是半自动手枪。据香港媒体称，香港闹市开枪非常罕见，正在北京访问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被惊动，称有人对持枪伤害市民，当局高度重视。除了梅西全队显得缺乏灵感的阿根廷周二险胜尼日利亚2-1，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星期六将与 C 组第一名晋级的法国队决一雌雄。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在前两场蹩脚的比赛之后，阿根廷的命运已经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周二 D 组阿根廷对尼日利亚一场比赛被视为生死战，前两场比赛1败1平，如果再遇尼日利亚踢平甚至遭遇失败，阿根廷只好卷铺盖。梅西本有可能以一球未入的记录狼狈回国，第18分钟梅西禁区右勒射门1-0，为阿根廷破门。然而第51分钟阿根廷队员马斯切诺禁区犯规，摩西主罚点球命中，尼日利亚扳平比分。随后阿根廷屡屡进攻并无突破，面临陷落的阿根廷绝地奋起，第86分钟罗霍左侧一记绝杀2-1，尼日利亚出局，阿根廷得以拯救。D 组另一场比赛在冰岛与克罗地亚之间进行，克罗地亚2-1打败首次进入世界杯却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冰岛，得小组第一名。阿根廷队晋级16强，星期六巴黎时间16时将与另外一个有望夺冠的法国队决一高低。当日稍早些时候的 C 组比赛在法国和丹麦之间展开，已经获得6分而晋级16强的法国队表现小心翼翼，整场比赛异常沉闷，最后与丹麦踢平，法国队以2胜1平总共7分的成绩保住了小组第一名，丹麦以小组第二名晋级。事后法国队总教练德尚暗示，他不想让队员过分的拼命，以免遭遇黄牌或受伤，影响1/8决战。这场比赛的沉闷气氛从莫斯科球场观众的连续不断的嘘声表现出来，媒体毫不犹豫地形容这是一场痛苦的比赛。 C 组另一场比赛在秘鲁和澳大利亚之间进行，已经被淘汰的秘鲁为荣誉而战，以2-0打败对手，澳大利亚最后残存的希望破灭。阿根廷与法国谁将在1/8决赛胜出，谁将被淘汰，在目前这个阶段实在难以预料。本届世界杯意外迭出，世界强队的表现往往出乎意料，谁能料想上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首场就被墨西哥击败，第二场只是在第95分钟送进一球免于淘汰，至今尚在等待晋级。阿根廷本是南美的雄鹰，三场比赛第一场对冰岛1-1，梅西居然错失点球，第二场被克罗地亚杀了个0-3，差点成了落荒而逃的草鸡。另外两支强队西班牙、葡萄牙周一晚分别与摩洛哥和伊朗遭遇，最后各自踢平，表现平平，勉强晋级。1/8决赛将是另外一种场面，一场球定输赢。世界杯比赛周六起将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阶段。
德国的汉恩机场增开来自中国的货运航班，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新社报道，负债累累的德国汉恩机场货运业务大增，现在还可以为来自中国的货运新航班感到高兴了。新航班将每周2趟从中国无锡空运货物到法兰克福附近的汉恩机场，服务对象是德国物流公司DHL。 DHL 属于德国物流康采恩德国邮政 DHL 集团。新货运班机为波音747-400，每趟可运载100吨货物。 根据 DHL 的消息，设立这一航班是为了将美国、欧洲和中国更好地联系在一起，满足需求的增长。上周五，哈恩机场为新航班起航举办了庆祝活动。根据德方最新统计，哈恩机场今年四月份运送乘客196000人次，同比下降了17.5%，但货运却高达18832吨，同比增长了120.2%。不过，机场正在与客运航空公司就设立新航班谈判。另外，机场经理曾表示，自2019年起，启动哈恩中国往返客运航班的计划也继续有效，机场客运业务渴望得到强劲增长。2017年，中国海航集团买下了哈恩机场82.5%的股权，其余17.5%归黑森州所有。媒体报道说，海航日前已得到来自中国高层的扶持信号，海航债务危机因此出现转机。中国对海航的扶持给哈恩机场间接带来了东风。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知名的摩托车企业哈雷戴维森6月25号宣布，为避开来自欧盟关税还击，该公司将把部分的摩托车生产线转移到美国的境外。欧盟贸易专员马尔斯托壮这样表示说，
一开始美国当局就很清楚，如果他要对铝材和钢材加征关税的话，我们会认为这是非法的，是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的，是会有后果的。上个星期五我们就照这样做了，当然后果落在了我们并不想惩罚的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身上。后果是他们要做出反应，向美国当局施加压力，说，哎，等一下，这对美国经济是不好的，这就是正在发生的情况。
韩美旨在签订第十份防卫费分摊协定的第四轮谈判周二举行，没有能够达成妥协，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韩国去年为驻韩美军承担了约9602亿韩元的驻扎费，用于发放在美军基地的工作人员韩籍人员工资、基地建设和后勤补给。两国从1991年起共谈判签署9份驻军费分担协定，第9份协定将于今年底到期。韩国外交部韩美防卫费分担谈判代表张元三当天在开场词上表示，双方已经在过去的3轮谈判中充分了解彼此立场，希望从这一轮开始本着相互理解尊重的精神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韩半岛安全局势有望发生许多变化，驻扎费谈判圆满达成协议，有助于营造美军稳定驻扎韩国所需的环境，强化韩美同盟及协防态势，相信这是双方都同意的。美方谈判代表蒂莫西·贝茨表示，韩美同盟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也是为维护世界的安全发挥重要作用。防卫费分担协定是韩美同盟健康发展所需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即使周边政局有变，我们的任务不会变，希望今后能进行建设性的谈判。韩美两国日前决定叫停联合军事演习之后，美方是否继续要求韩方承担向半岛出动战略武器的费用备受关注。
意大利与马耳他周二达成协议，马耳他同意让载有200多难民的救援船靠岸，令被困在海上5日的难民终于可以上岸。根据协议，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会收容船上的难民。德国非政府组织的救援船“生命号”上周四在地中海救起这批难民，但是马耳他和意大利都拒绝让救援船靠岸，因此受困地中海上。韩朝铁路合作小组会谈周二在板门店举行，双方在会后联合新闻稿中表示，决定合作联合调查团从7月24号开始 实地调查京义线铁路朝鲜段的情况。中国自7月1日开始对印度、韩国等进口商品下调协定税率。联合国专家确定刚果金开塞发生了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并且警告将出现新一轮暴力。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周二起对北京的首次访问引人瞩目。他上任后七次访问亚洲，单单绕开中国不算，最引人瞩目的是这位防长对中国军事扩张野心一向直言不讳地进行批评。此行正值中美贸易战开战，南中国海波诡云谲，各方却以为马蒂斯访华的重点仍然在于希望中国继续支持走在半路上的美朝核谈判。对华强硬的马蒂斯能得到中方的支持吗？这次访问持续到星期四，马蒂斯将与中方国防部长会晤，陪同他亚洲访问的记者询问其访华的真实意图。马蒂斯直截了当地表示，我要去掂量中国的战略雄心。谁都知道现在是中美关系最艰难的时刻，撇开正在开打的商贸战，南中国海发生的事情让美国揪心。北京当局五月初在南中国海部署了反导弹系统以及声音干扰电子系统，已是绝不会向周边同样有领土宣示的邻国做丝毫让步的决心。为了反击，美国国防部取消了早已决定的邀请中国参加的每两年一次的30国大规模军事演习。华盛顿这一举动当时让北京颇感羞辱。马蒂斯此行亚洲先去北京，周五在东京短暂停留后将去首尔，期间分别与韩日国防部长举行会谈，目的全在于让美国的两个盟国放心。尽管为了使美朝核武谈判顺利进行，美国取消了美韩军事训练，但是美国永远都会保护这两个盟国免遭侵害。马蒂斯从来不隐瞒自己对华的强硬立场。不久前，马蒂斯抨击中国企图重写已经存在的全球秩序。马蒂斯不相信中方做出的有关在南海安置军事设施并非军事化的表述。他坚定地认为，中方如此作为就是为了军事恫吓和采取限制他方的行动。马蒂斯更为严厉地暗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重温旧闷。6月19日，他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毕业典礼上说，北京梦想恢复明朝的列国向中华帝国的朝贡制度，中方在南海建造人工岛、部署导弹、步步为营，种种行动后面可能掩藏着这样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为改变国际秩序。中国目前有一套长期计划，他们似乎是以明朝为蓝本，要其他国家成为向北京口头的朝贡国。但是一直宣誓对南海绝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不承认南海诸国的领土诉求的北京反击马蒂斯的言论是不负责任。如果说17个月前担任美国防长的马蒂斯今次是首次访问中国，他已经七次访问了亚洲，每次都有意撇开中国，他至今都没有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见过面。马蒂斯今次终于上门访问，是否如某些中国官媒所暗示的是有求而来，是一种示弱的表现，显然这种揣度过分的一厢情愿。马蒂斯在前往北京的飞机上对媒体表示，他将竭力与北京找到一些可以进行军事合作的领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周二在记者提问时表示，中美关系正在走过一个敏感的时期，最根本的是两国严守互相尊重和理解的原则，以求解决矛盾。与中国外交部官员的外交言辞比较，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的社评颇具复仇心态。该报几乎用命令般的口气要求马蒂斯与其批评不如多听，警告如果美国不能理解中国不安全的心态以及中国采取的补救措施，两国的紧张状态在所难免。一名不愿披露姓名的美国高官指出，中国被视为美国的战略对手，而华盛顿寻求对北京在南海军事化进程上不断维持压力。他警告说，美国把中国从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排除出去仅仅是第一步。 让美国感到担忧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台湾。实质独立的台湾，尽管与美国表面上不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台湾一直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在日前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全球联手制约中国扩张野心，捍卫民主自由价值。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上也曾说，美国要按照与台湾关系法帮助台湾建立适当的防御能力。当然，从另一方面看，马蒂斯仍然希望北京继续说服平壤落实完全去核化承诺。马蒂斯说，华盛顿希望很快得到特金会新加坡峰会具体的成果，这一成果形式上将从朝鲜完全去核化时间表得以体现。马蒂斯一直把暂停美朝军演同朝鲜去核化进程紧密相连，同时表示美国正在等待朝方交还朝鲜战争时期失踪的美军士兵遗体。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ead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贸易战的可能让人们担忧，这是6月26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经济版面大篇幅处理的内容。文章写道，现在商界的气氛恶化，业务受到影响，矛盾和风险越来越多。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并没有非常严肃地对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不过这已经成为过去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担心紧张的关系正在恶化成真正的贸易战，并将重创世界经济，削弱世界经济的活力。文章说，虽然全球经济仍然很强劲，但是第一批警报信号已经开始闪亮。最近几个月，在欧洲工业生产已经开始放缓，经济在第一季度已经显现疲软的迹象，信心也在下降。文章继续写道，从老欧洲到亚洲进行的调查显示，自从2月份以来，商界的气氛在恶化。在德国，调查显示6月份德国企业家的信心指数再度下降，金融市场也开始受到影响。25号星期一，不论是华尔街股市，还是欧洲股市，还是亚洲股市，都是以下跌而收盘。未来是不是会更糟糕呢？文章表示，分析家们现在也难以从特朗普每天在推特上发出的成堆的推文中做出清晰的分析。6月20号聚会葡萄牙的各大中央银行也担心关税壁垒的增多会对世界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包括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也有这一担心。即将开始在法国议会讨论的法国宪法改革是6月26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有关法国宪法改革目前正在辩论的中心内容是生产制造法律的法国议会的权利，议会对法律法草案提出修正案的权利是否将受到限制，议会审议法律草案的时间是否将被缩减等等。议员们的任期、议员人数的减少，以及在议会选举中引入比例制，这些则要在暑期大假期过后的9月份再进行讨论。墨西哥左派候选人有望赢得总统竞选，这是6月26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报道的主要国际内容。该报表示，在墨西哥左派有了希望，墨西哥城的前市长洛佩斯·奥布拉多尔是将于1月7号举行的墨西哥总统大选的最被看好的候选人。文章写道，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霸权几十年之后，洛佩斯·奥布拉多尔选择的优先重点是向贪腐开战。 在第二版的国际版面，法国《世界报》着重介绍了洛佩斯·奥布拉多尔奇人，也介绍了他的和贫困做斗争的宏伟的计划。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加拿大记者的报道。
2018年6月，在魁北克举办的第44届七国峰会，在各会员国和美国关系的恶化中结束。提前离开的特朗普遥控指挥其手下不要签署联合公报，并指责东道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非常不诚实和懦弱。明年 G7 能否如期在法国举办？是否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说的把美国放在一边成为 G6？或是如特朗普所愿重新接纳俄国成为八国峰会，或是干脆被 G20 所替代。即将于今年7月担任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所长的著名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报业辛迪加撰文《为什么 G7 是零》，指全球金融市场对魁北克峰会的混乱局面并不担忧，说明了创建于1970年代的七国集团在新兴大国的世界里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声称代表主要民主经济体却不包括巴西和印度的 G7 不可能具有领导全球所需的合法性。他坦诚自己一直怀疑来自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开这样的年度会议有什么用。2001年奥尼尔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并预测巴西、俄国、印度和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重要性最终将导致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变革，全球治理机构至少应该包括中国，即使不是全部的金砖四国。奥尼尔认为 G7 只是过去时代的产物，17年过去了， G7 峰会只是让其成员国的公务员忙碌起来，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作用。它仍然包括7个经济规模最大的西方民主国家，但仅限于此。从经济上看，加拿大的规模并不比澳大利亚大，意大利的规模也仅略大于西班牙。鉴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拥有共同货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框架，这三国就没有理由在一个机构中占三个位置。他还质疑加拿大和英国是否仍然应该被列入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1970年代当 G5 接纳加拿大和意大利时，这个新组合确实主宰了世界经济。日本正蓬勃发展，人们看好它会赶上美国，意大利正在成长，那时没有人会想到中国。但今年中国预计将超过整个欧元区，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将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再造一个意大利。印度的 GDP 也超过了意大利，危机四伏的巴西也不甘落后。换句话说， G7 的唯一合法性是它代表了一些主要民主国家，但自2010年以来，世界 GDP 以美元计的增长中有 85% 来自美国和中国，而近 50% 来自中国，另有 6% 来自印度。而日本和欧盟经济体的美元价值实际上已经下降。奥尼尔设想，如果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被中国、印度和一个代表欧元区的国家所取代，这样的 G7 会更加像样。目前已经有一个代表七国集团和金砖四国的组织，那就是 G20。 自2008年首次峰会以来， G20 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论坛有明确的目标，代表1970年代经济规模的 G7 已经力不从心了。目前的 G7 甚至不能应对任何全球性的挑战，从恐怖主义到核扩散再到气候变化，没有非成员国的帮助， G7 几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加拿大蒙特利尔日报也在 G7 峰会后撰文，特朗普判了 G7 死刑吗？指特朗普导致魁北克七国峰会悲剧收场，可能会令这一有43年历史的世界最强大国家之间的重要会议走向终点。蒙特利尔大学政治学教授让·菲利普·德里恩认为，特朗普给他最亲密的西方盟友带来了不信任的气氛，给峰会发出了非常糟糕的信号。他相信七国峰会可能会从此消失。自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各国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与此同时，七国集团和其他会议相比失去了优势，如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强大新兴国家的 G20。 退休外交官布鲁斯·马布利会前就预测白宫会破坏今次峰会。特朗普在G7峰会上大吵大闹， 为的是让这些国家组成 G6。 曾为加拿大组织过多次峰会的伦纳德·爱德华兹不认为 G6 行得通，因为美国在 G7 集团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美国对 G7 的抵制将对这个集团构成威胁。伦纳德·爱德华兹指，无论特朗普是否愿意合作，只希望七国峰会能熬过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最高法院维持旅行禁令，特朗普称是美国人民的胜利。美国请求各国全面禁止进口伊朗石油，伊朗称不会屈服于特朗普压力。香港发生罕见闹事枪击案，一死三伤。韩朝铁路会谈七月起实地调查朝鲜铁路。马耳他同意难民救援船靠岸。德国哈恩机场增开来自中国的货运航班。中国对印度、韩国等进口商品下调协调关税。中国联合国专家确认刚果金开赛发生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世界杯阿根廷险胜尼日利亚，周六将与法国队决一雌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瑞迪的公民论坛和罗拉的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从哈雷戴维森等全球制造商到小型科技创新企业，美国各家企业纷纷重新打造供应链。企业以往因应稳定及开放贸易政策所建造的供应链，如今正遭受威胁。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求颠覆全球贸易现状，起先观望的企业现在开始采取行动，保护自家业务免受贸易政策转向之害。美国摩托车制造商哈雷星期一发出警告，欧盟实施报复性关税将导致成本提高，公司将把预定销往欧盟的摩托车生产从美国迁出，转往印度、巴西及泰国等工厂。特朗普为实现美国优先的竞选承诺，意图改写全球贸易规则，遭到以牙还牙的报复性措施。而哈雷即为企业发现自身成为箭靶的最新一例。办公家具制造商 Steelcase 上星期表示，在特朗普决定对进口金属加征关税以后，原材料成本增加了，导致他们公司美国业务第一季毛利润率锐减230个基点。尽管 Steelcase 在本月稍早进行了第四个月以来的第二次提价，但是他们公司表示预计利润率还将再承压一两个季度。制造企业不能再假设贸易政策的方向是越来越自由。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 的合伙人 Dustin Burke 上个月对路透社这样表示。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预计，美国的关税加上贸易伙伴已实施或者正在考虑实施的报复性关税，将影响到 1% 的全球贸易。但是对一些企业而言，这 1% 在他们的供应链中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把错综复杂、持续几十年之久的供应链转移到不同国家或不同的设施，并非容易的事情。有些企业在交货前6到9个月按照合同作业，有些企业则与他们的供应商签了多年合同。对于诸如医疗设备等制造商而言，在没有监管机构批准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更换供应商的。一些情况下，企业没有选择，只能维持原状，因为没有替换现有供应商的选择。Varian Medical System 生产抗癌放射治疗系统。这家位于加州 Palo Alto 的公司有一项产品元件使用钨。这家公司从钨生产大国中国进口这种金属。他们说，美国国内没有任何初级钨的商业化生产。销售室内环境联网控制系统的小型初创企业 HyperSense 这个月初决定结束对从中国进口的恒温器的依赖，加速推进在宾夕法尼亚州生产这项设备的计划。这家公司首席营运官 Bob Fields 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不希望受制于政治环境的起伏，我们更愿意掌握自身的业务。这家刚刚成立两年的初创公司，需要至少9个月和20万美元的研发投入才能开始生产。Fields 说，在此之前，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对从中国进口的恒温器支付25%的额外关税，并且希望客户能够接受增加后的成本。Fields 说，这项关税将使 HyperSense 系统的平均零售价从之前的每台约1900美元左右提高到2000美元以上。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政府与中国和其他伙伴国的贸易争端将如何解决，这导致很多企业仍不愿意做出可能需要几年才能够获得回报的行动。如果你能告诉我们规则是什么，我们将能决定布局产能和投资的最好方式。供暖和空调产品生产商英格索兰的执行长 Michael Lamach 说，你需要的就是规则的确定性。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2014年5月，上海外滩美术馆举办了一场主题独特的展览，取名以退为进。策展人、独立艺术评论家杨天娜女士不仅将水墨艺术带进了当代艺术馆，突出这个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当代特性，同时也将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在文革末期的中国曾掀起轩然大波的李一哲大字报带进了艺术殿堂，引人重新思考中国语境下书写艺术与政治密不可分的关系。2018年5月，策展人杨天娜女士与丈夫艺术家杨杰仓先生应邀在安琪主持的巴黎自由谈沙龙介绍这次展览的核心宗旨。从展览筹备过程中的波折，到李一哲大字报当事人的感动，再到演讲之后的沙龙讨论，两位演讲者相互补充，不仅通过小小的视频展示将听者身临其境般带回到4年前那场地点遥远的展览，更提出了一种艺术欣赏之外的深层思考，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过去，面对历史。两位演讲者在沙龙之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你这个画展取名以退为进，你也提到这是一个军事策略啊，那为什么把它用在艺术展览里？
因为我发现第一，孙子兵法这本书对中国当代艺术家很重要，他们都看过，而且他们经常就利用里面的一些策略，是吧？但是他也是非常感动我的一个策略，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吧？用一个这样的方式就来推动文化和来推动一些观念和思想，然后还加上我们刚刚所谈到的那个文字跟权力有关系，有一种同庸迂晦，是吧？那我要表态的和展览的是一些就是另类的声音，在这种文化界和在艺术界里面一些另类的声音，那他们就是这也就是一种以退为进。
上海外滩的2014年的这个展览，李一哲大字报是这个展览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项内容啊。
主要是我觉得经常就是要忽略的意见还是不要谈到的意见，在中国的本地的语境下，是革命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为什么选了一个这样的大字报，就告诉他们这也是你们的传统，是吧？而且你们从这个传统能够找到一些什么东西，是吧？不要说明一个这样的大字报，因为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部分，那就它不能作为你的遗传、你的传统，是吧？就看看 你怎么利用它，是吧？跟新兴画派一样，他们就利用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就是把他的艺术带到那个中国美术馆的那个外墙上，是吧？就是一样的一个态度，你从里面能找到什么，又怎么用它，就到了进一步的提出一种中国的当代文化。
但是大字报，包括李一哲大字报，他当初的这个创作的原意并不是一个艺术作品，他是作为一个表达的这样一个工具。那对很多很多的中国人来说，难以想象他能够走进艺术殿堂啊。那您当初把他带到这个展览上作为展品展出的时候是怎么想？
那我就给他一个空间，然后这个博物馆就变成一个论坛，是吧？就是让人家一种思考的空间和一个论坛，就给他一个机会重新复活。不管他是不是一个艺术品，这个不重要，重要是他是一个能够提出一些怀疑，还是提出一些思考，还是引起一种思考的一个东西。他写的什么，当然他的题目很有意思，是吧？但是具体他写什么内容，也就是很直接跟当时的文革的一些批判有关系，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艺术家，就是很坚持他的一个态度就来表态。而且我的展览当时的题目是以退为进，他在里面提出来的一些内容也是跟以退为进有关系。他就说那个文革走得太远，他就应该回到他原来的一些观念。我是在这个层面上就对他的内容感兴趣，但是当然他的具体的内容我不感兴趣。
那我下一个问题我想问问杨杰曾，是这个展览当年的李一哲大字报，听您在沙龙上的介绍呢，李正天本人也到这个展览上，他也看到了他自己的大字报，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李正天本人他自己面对40年前的这个大字报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
当时嘛，听了要我去找李正天谈的时候，参加展览，李正天还以为选他的一些油画去参加一个展览呢，希望还能卖点东西。当然，我后来跟他提起来听他的想法的时候，他就不是很有积极性。当然，我们后来一说不用，你只要你同意就行，我们可以找人帮你做，是吧？就这样，后来他也同意。同意以后，我们就找了这里的朋友给他做。做完以后，他到了现场一看，他特别激动。他就觉得没想到你们是这样做艺术的。这李正天这个人不是当代艺术家吗，是吧？他也没想到这个大字报也刚才说了一样可以变成一个艺术品，可以登大雅之堂的，所以他就是非常感动。然后他开始对着他的这个大字报就是说继续工作，就是哪里该是红线的，哪里该是红点，哪里是应该双红线的，他就在做。又做完以后很好看，就变得黑白红啊，就有一种美感在这里面。那原来是都很素的，只是黑色的，我们不知道的，因为我们已经真的忘记，我们只是从油印笔那种小纸里面抄的，所以一下子就非常非常现场，很配合。然后当马蒂娜要他介绍他的作品后，他就很亢奋了。然后后来听说那个馆长说他每天都没开门，他的一个两妇女就已经坐在门口要等着进去。我们只是邀请他来一个星期，这个星期他们天天都在场，所以我就从这点上就能感到李正天是特别感动的。
复制后的这个大字报也是以真的大字报的形式是直接贴在墙上的，也解释一下这样的这个作品。
对，因为第一我们也感到这个很微妙，是吧？很有可能不允许展出，因为我当时让人在巴黎就临摹这个大字报，然后到了中国海关就不放它，就是一直到展览结束我们才能拿回这个，所以我在现场就必须得重新找人重新临摹。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那已经进不来，那我们重新做当然可以，但是很有可能就开幕的时候人要把它去掉，那我就像一个他们去掉以后还是有痕迹的办法，就直接把它贴在墙上。但是还有一个我觉得从形式上这样也更对，是吧？我给他做一个画框那也莫名其妙，是吧？
我挺感动的，因为我很觉得马蒂娜这个算法特别细腻。因为作为一个画展，当然呢你应该做框，是吧？或者说是做一个 卷轴，完了把它卷起来，以后还可以拿回去作为收藏。但是这样做的话呢，第一也不符合大字报。大字报本来平常你接的大字报或者别的大字报都直接贴在栏上或者墙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符合当时的这种艺术形式。而且再一个，如果真的是不能够展，那么你就没办法，就把它撕掉吧。那么撕掉的话，马天娜就觉得如果撕掉就撕掉了，撕掉的话就留下那个痕迹也是不错的，就这样。哎，我估计他们也真不敢撕了，因为撕掉留这个痕迹的话就很尴尬了。
李哲大字报虽然是最后这个展览是正常进行了，但是最后并没有被允许收录到这个展览的这个画册里边，官方对这一点有什么特别的专门的解释吗？
画册里面当然也有这个大字报，但是画册拿不到书号，就是那个博物馆找了很多出版社都没办法帮他拿到书号，以后他们就自己出版，所以我没有办法在公共卖，只能在博物馆再买，内部卖。对，就是很明显，当然就是内容太敏感，是吧？没有人想负这个责任。
李哲大字报事件，这个事件本身是得到官方正式的这个平反的，那怎么看他今天还是如此的敏感？
是，我因为你问得好，因为这个事情也很代表中国今天的状态嘛。一方面好像说你平反早就平反了，但一方面又有很多限制，是吧？就好像这个大字报重新写一样，一方面让你展了，但是一方面他又不让你公共发表啊。我就觉得这里面还是今天的中国的情况的一种反应来的，就是说他有两面性，就是无零两可啊，需要的时候呢就是允许你啊，实际上这个允许也不一定完全允许的，但是允许后面还有很多附带的东西，所以你不能往前突发很多东西，它有控制，实际上包括这个展览实际上也是有控制的。我们看不见，有了很多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云里雾里啊，我们就作为一个艺术形式来出现就算了。如果你想把它变成一个政治事件，你就死定了啊！他们总是有办法抓到一些东西的。
反正我在中国的经验就是，一是印出文字那就更严重，就特别特别严格。比如说，用艺术的形式在一个展览上，他们就更加宽容。所以当然一要把它印出画册那就不一样了。
对，如果你把这个序言这个作为白纸黑字印出来，可能就根本就做不了啊。你作为图像的成分来到呈现呢，还允许你
就会到文字和权利的。
对啊，如果你真的把这个大民主与法治序言就是白纸黑字的作为一个内容来到印出来，这个肯定有问题的。
大字报在中国人的记忆里面还是引起很多痛苦的回忆，那您怎么看中国人如今对于大字报还是如此敏感这样一个话题？
那这是肯定的，是吧？因为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且在中国本身就很难谈论这个话题，是吧？文革还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肯定要有一种过程，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很痛苦，跟这个词有关系，就回忆一些痛苦，不要说不能用它，是吧？这样就很傻，应该从历史学习，是吧？然后就是深化到另外一个层面上，应该有一种距离跟历史，应该距离跟国家的历史跟自己的历史，然后才未来会做得更好一些。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要展出这个大字报作为中国现代化历史的一个部分，因为它不但是痛苦，它也有很多好处，是吧？而且很独特，别的国家没有的，是很勇敢的一个表达，就是一个当时的三个知识分子的很勇敢的一种表达。他们也付得很贵，是吧？他们都要进监狱，以后的生活和命运完全改变了，但是他们还是表达了他们的意思和他们的观念。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很高傲，有的东西就是很痛苦，但是它还是很有价值。
实际上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还不比这个，还完远远没有那个1949年、1950年把几百万地主杀掉的那个灾难大。这个地主文化一没有以后，整个中国3000年的文明就画了个句号。因为中国的文明是靠这帮地主和乡绅们建立的，今天回不去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独立策展人及艺术评论家杨天娜女士和当代艺术家杨杰仓夫妇的采访，谈2014年上海外滩美术馆的《以进为退》展览中的李一哲大字报以及中国语境下书写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欢迎您在法广中文网公民论坛专题节目收听这次采访的完整内容。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日历、苏维尼亚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3日在蒙珀利埃讲话，政府准备推出法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具体内容，还表示在2019年就老人不能自理生活问题通过一项法案。那么法国退休老人生活情况如何？如果老人退休金不够又该如何行事呢？请听法广专访吴琴女士，她刚刚翻译出版了 Hervé Lapousse撰写的关于法国年金制房产一书，请听法广的专访。吴琴，你好。
你好。
有消息显示呢，到2050年呢，法国85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500万。马克龙政府准备对法国社会福利进行改革，承诺并宣布到2021年实现眼镜、假牙、助听器等全部报销。但是呢，不少法国老人退休金还是不够，他们如何生存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法国存在一种独特的终身年金的养老模式，就是一种两代人之间互相辅助的经济模式。您从事过这个行业，而且你最近刚刚翻译出版了书，对此进行解释。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终身年金这个养老制度吗？
终身年金这个概念，它应用在三个领域里。我们最常见的是保险行业，也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人寿保险。另一个行业呢是博彩业，就像我们世界杯呀、奥运会呀，博彩业。还有一个领域就是在房地产，特别是在法国，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房地产市场，我们把它全切称为法国独特的以房养老模式。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养老模式呢？因为这种房地产交易模式关系到卖方的是高龄老人，然后买方呢是一位相对年轻的投资者。老年人呢，他选择出售自己的房子，目的是为了争取退休补充，因为他每个月可以通过这种交易形式争取到一个稳定的固定的收入，我们把它用法语叫做 hunt。
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就是这个终身年金制对老年人有什么好处和缺陷，对年轻人有什么好处和缺陷，是不是对两代人之间互助有什么意义吗？
把它全切称为法式以房养老比较容易理解一些。它的最大的优势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解决退休的一个方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老年人退休之后，他的体力智力都不允许再有其他的收入来源，不允许有他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呢，出售他的房产是一个把不动产变为动产的一个主要的方案。他可以把未来的房款拿到今天来使用，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现实的意义，也就是他解决了一个居家养老钱从哪来这个问题。这个养老模式跟普通的养老模式，我们所知道的养老院呀，或者是集体养老呀，这种方式是不同的。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说，老年人出售自己的房屋之后，他仍然居住在自己房间，也不需要搬离自己的家庭，然后直到他寿终，每个月可以收取一笔养老金。
对年轻人的好处和缺陷是什么呢？如果他这样去供一个老年人，
对年轻人来说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实现他们购房心愿，可以解决年轻人一个就是没有巨额资金仍然可以购置一次房产。因为法式以房养老 它的支付方式比较特别，它是先支付一个首付，也就是总房价的0%到30%，剩下的尾款，也就是70%的尾款呢，是分月慢慢的支付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说年轻人如果没有高额的收入，或者是没有巨额的资金，就有可能取得这个房子的产权。
这个终身年金养老制度呢，在18世纪已经被列入拿破仑写的法国民法法典中。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和现在的历史发展好吗？
终身年金制度可以追溯在1000年以前，也就是它的整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归纳为4个阶段：起源阶段、盛行阶段、然后规范的阶段和发展的阶段。起源阶段是可以追溯在古罗马时期，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又得以盛行，真正规范是18世纪被写入拿破仑法典。最大发展阶段，也就是说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终身年金以防养老就成了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对解决退休人员的晚年生活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一个方案。
好的，吴清女士，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也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最高法院维持履行禁令，特朗普称是美国人民的胜利。美国请求各国全面禁止进口伊朗石油，伊朗称不会屈服于特朗普压力。香港发生罕见闹事枪击案，一死三伤。韩朝铁路会谈7月起实地调查朝鲜铁路。马耳他同意难民救援船靠岸。德国哈恩机场增开来自中国的货运航班。中国对印度、韩国等进口商品下调协定税率。联合国专家确定高果金开赛发生危害人类罪。世界杯阿根廷险胜尼日利亚，周六将与法国决一雌雄。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Amour Blizz 所演唱的 Saffron，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要你走开，我们这封信里还